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天天聆听。今天所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1章1至27节，题目是大卫犯罪。这是一个沉重的标题，因为根据列王记上15章5节记载，大卫一生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，除了赫人乌利亚的事件，也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记载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撒下11章1节。古时列王出战的时候，王都会一起上阵，激励士气。一向领兵征战的大卫，这时却选择留在宫中。这原本或许是出于国家安稳的考量，却成了灵性松懈的开始。经文继续发展，一日黄昏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宫顶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他没有立刻转身离开，反而差人打听，知道她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后，仍差人将她接来，与她同房。拔示巴后来更怀孕，大卫为了掩盖事情，就将乌利亚从战场上召回，希望他回家与拔示巴同房，这样便可掩盖拔示巴与大卫同房后怀孕的消息。可惜这计划失败了，最后大卫竟写信给约亚，将乌利亚派到战线最前，让他被杀。乌利亚死后，大卫娶了拔示巴，他生了一个儿子。但经文结尾沉重地指出，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撒下11章27节。这段经文清楚写明罪的发展阶段，正如雅各书1章14、15节所说，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大卫的堕落正是如此。首先是私欲的出现，不在战场上的大卫因安逸睡到黄昏，灵性也开始松懈。当他看见拔示巴时，眼睛停留在他沐浴的画面，心中的欲念被挑起。接着是罪的行动，大卫没有离开现场，反而主动打听接来同房。他明明知道拔示巴是有夫之妇，是自己忠心勇士的妻子，仍选择满足私欲。罪一旦开始，就如雪球越滚越大。拔示巴怀孕后，大卫不是悔改，而是掩饰，召回乌利亚灌醉他，最后设计让他战死，甚至连累其他士兵。从奸淫到谋杀，大卫一步步陷入更深的黑暗。他本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却因松懈成为借道杀人的凶手。这提醒我们，罪从不孤立，他会生出更多罪，带来连锁性的败坏，最终是死的结局。这不单指乌利亚肉身的死亡，也指向大卫与神的关系破裂，家庭从此刀剑不离，国家深受影响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罗马书6章23节。虽然大卫后来真诚悔改，神也赦免了他，但罪的后果仍在今生留下伤痕，更间接造成后来儿子亚沙龙的叛变。那么我们如何胜过罪呢？圣经给我们清楚的指引。第一，及早逃避试探。提摩太后书2章22节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大卫若在看见拔示巴时立刻转身，不停留观看，结局就会不同。就如约瑟面对诱惑时丢下衣裳逃跑，他就脱离试探，越早抽身越好。面对试探时，不要停留，不要打听，不要靠近。逃避不是软弱，而是智慧。第二，被光照亮，依靠圣灵。诗篇119篇105节说，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若我们常常默想神的话，随时祷告，圣灵就会及时提醒这是罪，也会光照心里隐藏的事。第三，有同行者。孤军奋战最危险，大卫犯罪时独自在宫顶，无人提醒。传道书四章十节提到，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找可信赖的属灵伙伴，敞开分享挣扎，互相守望，是胜过罪的重要途径。第四，建立正面习惯，思想自己在什么时候或处境中容易陷入试探或罪，远离不良的习惯，同时建立正面习惯取代。例如每日早起灵修祷告，或培养健康兴趣，让心思转向神，而非空虚闲散。最后，借用美国诗人波西亚·南尔逊的作品《人行道上的深坑》中的一段做总结。诗中提到，有一个人总是掉在同一个深坑，经过数次的跌倒，他知道错了。我走在同一条街上，人行道上有一个深坑，我看到了他在那儿，我仍然掉了进去。这是一个习惯，我的眼睛是睁开的，我知道我在哪儿，这是我的错，我立刻就爬了出来。诗到最后，那个人选择了走上另一条路，从此他便不再掉入坑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省察自己是否一直走在罪的路上。罪的坑看似不起眼，却能吞噬家庭、侍奉与整个人的生命。让我们及早看见坑，绕过去，甚至勇敢走上另一条街，就是顺从圣灵，追求圣洁，与神同行的人生。愿我们成为警醒的基督徒，不让安逸成为试探的温床，早早逃避，彼此守望，让圣灵天天光照内心，建立正面习惯，在神的话语中得力，活出得胜的生命。如你正活在罪中，也鼓励你向神认罪悔改，他要赦免你，像他赦免和恢复大卫的生命一样。最后，以诗篇51篇十节同声祷告：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阿们。